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传习近平求川普反对台独，美强硬回绝并称中共是最大威胁，美敦促关键武器供应商倍增产能，加强对中共威胁能力。川普宣布新关税，入口木材 10%， 海外制电影 100%。 纽约市市长选举突变，川普称如果诺曼尼当选将会冻结拨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媒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要求川普政府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此，美国国务院29日明确表态，美方对台政策不变，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并强调中共才是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据《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六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美国长期以来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感到不满，希望川普能够进一步改口为反对台独。这个不单只是语义上的差别，而是将美国由中立拉向北京的立场，进而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尤其是在2027年中共21大换届前夕。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美国对台立场坚定。根据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对台6项保证，维持一中政策不变。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共是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报道指出，北京方面认为川普可能会因为急于达成美中经济协议而在台湾议题上改变立场，但美方知情人士表示，拒绝接受北京反对台独的措辞是威胁中共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个使得中共不能够效仿俄罗斯，借由政治理由侵略乌克兰。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对台军事压力不断上升，并曾经下令军队做好2027年攻打台湾的准备，以作为他第四次连任的政治筹码。但是据 CNN 早前曝光的录音显示，川普曾经在通话中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共胆敢入侵台湾，他将下令炸烂北京，展现了川普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五个大楼正敦促国防承包商增加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并要求导弹供应商在短时间内将产量提高到原来的2倍甚至4倍，以便为潜在的美中冲突做准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五个大楼高层和多家美国导弹制造商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以加速那些需求更大的关键武器的制造。在乌克兰和以色列都需要大量武器的情况下，美国为自己保存足够的关键武器库存，对于威胁中共至关重要。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今年仲是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曾经明确了川普政府的台湾立场。他说，美国认为共产中国任何以武力征服台湾的企图都将被印太地区和全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没有理由粉饰这一事实，中共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他还说，美国的目标是防止战争，让战争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以使和平成为唯一的选择。美国将通过强大的威胁之盾来做到这一点。川普总统29日下令对入口软木和锯材征收10%的关税，并对厨具、洗台和软垫木制品征收25%的关税，10月14日起生效，并同时对海外制作的电影制出100%关税。川普表示，征收木材关税对于支撑美国本土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是必要的。 他说为了让家具业完全输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北卡罗来纳州再次伟大，我将对任何不在美国生产家具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同一日，川普在社交平台 Social 上亦都宣布将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制出100%关税。此前川普已经在5月预告这一项关税计划。川普在贴文中特别点名加州，称当地受到的打击特别重。纽约市长选举格局突变，随着现任市长亚当斯宣布退出竞选，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迅速成为焦点。川普总统29号再次猛烈抨击，并说如果曼达尼当选，将会切断纽约市的联邦资金。川普在社交平台 Social 上发文，称曼达尼的政见是虚假的共产主义承诺，并直呼他是100%的共产主义狂人。据商业内幕指出，纽约市在2025财年约有$96亿来自联邦拨款，约占整体预算的8%，约占整体预算的8%。如果被削减，将会对教育社会服务造成重大冲击。华盛顿邮报报道，亚当斯退选使曼达尼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但同时亦都令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曼达尼主张租金冻结、免费公共交通、向富人和大企业加税等政策，引发华尔街及民主党内温和派的忧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加强出口管制，中企子公司难再规避制裁。川普政府对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展开反右调查。川普政府已再投资6亿2500万提振煤炭产量。反 ICE 示威组织化升级，国土安全部追查资金来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为打击中企及其他外国企业利用子公司规避美国的出口限制，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29号扩大对晶片制造设备及其他技术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新规生效后，预计将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公司受到影响，这个也是川普政府在美中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的最新举动。商务部的这个规则类似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针对受制裁实体的50%规则。如果一家子公司的50%或以上的股权由黑名单上的实体所拥有，这样美国出口商将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向该子公司运送货物或技术，而且很多许可证可能会被拒绝发放。这个能够堵塞漏洞，避免黑名单上的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来规避美国制裁。由于美中之间人工智能竞争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担心美国技术为中共企业提供支持。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六月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警告，中共正试图摄取美国 AI 和航空等尖端技术，美方必须加强出口管制执法。路特尼克呼吁国会应该增加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拨款，以扩编实地稽查人员造访仓储和出口商，确保对中共等对手国家的出口限制得到落实。加州州立大学29号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对学校系统提出反犹太主义投诉，这个是联邦政府针对去年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展开的最新一项调查。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简称 CSU 是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根据该校官网提供的数据，这个大学系统拥有超过63000名教职员工。2024年秋季注册的 CSU 在声明中说，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已经针对加州州立大学提出了一项全系统范围的反犹太主义投诉，校方表示将配合调查并谴责反犹太主义行为。川普政府警告，如果大学对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问题处理不当，政府将会冻结他的联邦资金。政府方面称，一些大学纵容了校内的反犹太主义言行，抗议者就声称他们是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这个并非反犹太主义或支持极端主义。美国其他一些大学亦都面临这一类调查，并已经和川普政府达成和解或陷入了法律纠纷。川普政府29号公布一系列政策，宣布一项6亿2500万美元投资方案，以维持燃煤电厂开放，降低能源成本，并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取得优势。同时，内政部表示将开放1310万英亩的联邦土地用于煤炭产业租赁。这个是继四月川普签署增加煤炭开采行政令之后的延续举动，以扭转煤炭使用持续下滑的趋势，显示白宫能源战略进一步倾向于传统的化石燃料。根据能源资讯署，燃煤发电在2024年只是占全国电力约 15%， 远低于2000年的 50%。 煤炭就业人数亦都由10年前的7万人降至约4万人。能源部长莱特透露，很多燃煤电厂将延迟退役，以应对人工智能 AI 发展带来的庞大电力需求。业界预测原定到2028年之前关闭的38座煤电厂，可能因川普政府施压或业者考量而延续营运。莱特强调，煤炭是钢铁和水泥生产的支柱，亦是 AI 时代的电力保障。他批评煤炭多年来受到攻击，但它是美国工业力量的基础。国土安全部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麦克劳林29号表示，针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设施的抗议活动正变得复杂而且协调一致，联邦机构正联手调查是谁在为这些动乱提供资金。他指出，这些抗议活动正日益组织化，有人专程坐车前来，他们是职业抗议者。他强调，当局正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联合财政部、国土安全调查局及联邦调查局追查资金流向和幕后金主。他特别提到伊利诺伊州罗德维尤 ICE 设施日前爆发冲突，差点导致执法人员伤亡，现场由抗议者身上查获枪械。他批评庇护城市政策令地方警局难以配合联邦执法，进一步纵容暴力。麦克劳林说， ICE 拘留对象包括毒贩、恐怖分子及帮派分子，是最恶劣的罪犯，质疑为什么有人要阻挠联邦执法。同时，芝加哥周日首次出现大批联邦部队进入市中心巡逻，配合 ICE 展开行动。司法部长邦迪就表示，美国已经进入政治暴力新时代，并下令司法部探员进驻各地 ICE 设施，强调抗议者并非和平示威，而是激进分子协调攻击，任何威胁和袭击联邦特工者都面临联邦指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